非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表示，习近平同拜登抵达巴厘岛的背景大不相同。他说，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巩固了权力控制，携最大的实力赴会，而拜登则是将他的政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受挫之后，没几耐就到印度尼西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二十大上边，不单止破例拿下了第三任的任期，仲成功咁使到六名常委清一色都系佢最信任嘅官员。相比之下，拜登所在嘅民主党则系唔单止系失去咗一啲大州州长嘅宝座嘅同时，呢、这个可能双双失去咗参众两院。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嘅联合主任卢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这个系一个非常之不平衡嘅情况。佢话，其中一方非常之强势，系自毛泽东以嚟最有权势嘅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一位弱势的总统，这种不平衡不利于峰会的取得成功。他说他知道共和党人会盯住拜登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将会无法作出妥协，无法吸引以他对中国软弱的印象，而习近平则是浸沉在自己的成功当中。他是觉得没有必要妥协，所以他是认为这两位领导人相对权力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不利于会晤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亦都指出，在美国制度之下，即使是共和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获胜，总统仍然在外交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中国亦都很清楚这一点。国际安全公司环球加护之秀的首席执行官巴克纳表示，共和党人无力是单方面阻止政府意在推动的议程，亦都不能够为美中谈判定基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现时所讲的外交以及是定下的基调，并且是打开畅通的沟通渠道，共和党人无法阻止这一点。他们无法阻止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开启清晰明确的对话以及是沟通。因此，无论美国在政治上发生些什么事，无论如何，这个都不会阻止总统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人进行这些讨论。拜登和习近平的第一次面对面会面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拜登是美国副总统，习近平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目前两国政府还未是最终确定拜习会是否会举行，如果峰会能够如期登场，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在自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习近平极少外出访问或者接待外国领导人。不过在上个月底的领导层改组当中，进一步牢牢地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习近平最近开始重返是世界舞台，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来访的外国元首包括德国总理索尔茨、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印尼总统佐佐科星期二透露话，已经有17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出席这一届的峰会，其中包括拜登以及习近平。除了拜登以外，预计习近平下个星期将会会晤重要的外国领导人，还可能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析人士表示，二十大之后的这系列密集会晤，从某种意义上面要彰显国际社会对习近平重整最高领导层的尊重以及认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外交日程表明他不再愿意放弃跻身世界领导人的地位。报道表示，如果是只是派王毅参加峰会，对于一个在致力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的领导人来讲，减少在世界舞台上的亲自现身，可能会阻碍习近平的个人外交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双方政府官员的接触亦都逐渐大幅地减少，而新冠疫情更加是加剧这个的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国官员表示，这个更加是提升了拜习会这个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而此外，两国官员都认为拜登和习近平直接会谈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在习近平史无前例的第三个领导任期开始之后没多久，中国最近似乎亦都接连是释出一些可以被视为是希望减轻摩擦、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 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底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的时候表示，希望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声称这个是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他说，习近平在同一日给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的一封信里面亦都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一起寻找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辛格尔顿表示，习近平很可能将巴厘岛 G20 会议变成为在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零点地带。他对美国之音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习近平将会竭力展示中国的治理模式远远是优于美国以及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为人类提供新的选择。他说，这个将会试图以有利于北京的方式将西方的民主和中国专制进行比较，即是将中国的专制描绘成为是井然有序，将西方的民主斥为是乱作一团。澳大利亚智库战略情报研究小组的主任斯隆表示，这次的峰会正值美中关系的一个关键时期。拜登政府最近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这个将会对今后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以及相关的产业带来严重的直接和长期的影响，这个或者是令到中国更愿意和美国进行高层对话。斯隆表示，中国一直是在度密切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看看在美国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主掌国会。中国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次峰会的时间点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他说，他是认为时机对双方都是很重要，希望这个意味着双方都认为目前所处的地位可以令到各自进行诚实而及是有价值的讨论。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仲表示，两国关系当中的大势所趋自然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够左右，因此我们是需要将它理解为是美国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舞台上取得领导地位的一个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至于峰会的议程，他表示，如果我们不特是猜测的话，我会说会包括最近我们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措施，我会讲全球经济状况，我仲会认为台湾问题等等都是议程的首要问题。环球监护之首的首席执行官巴克勒对台湾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福祉的重大议题，一旦爆发冲突，它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目前的乌克兰战争，这次的峰会应该成为缓和台海局势的第一步。环球监护之首上个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企业高管是对台海局势深表担忧，这家的企业安全咨询公司对250名拥有10000名以上员工的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担心中国可能入侵台湾比例高达 58%。 报告还指出，如果中台冲突升级，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公司都可能遭受到某种程度的经济和安全风险。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卢夫特说，从芯片限制措施到准备在澳大利亚部署远程轰炸机，拜登政府近几个星期已经接连地令中国感到愤怒，中国不会无动于衷，很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他说，如果峰会确实举行，这个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双方缺乏信任，实质性的问题是很难解决。他还说，峰会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在涉及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无法解决，当然不是一两个小时谈话的事。前美军军官巴克勒表示，大家对拜习会期望不会很高，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开启对话就已经是很好。他表示，这个是会面不会改变中国和美国的意图，如果进展顺利，这次的会议的结果或者是产出是我们将同意我们需要开始讨论，并且我们将同意必须要达成妥协。巴克勒还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两件事，同意打开渠道开启真正的对话，不是花言巧语，不是大纲要点，而是以外交的方式在幕后进行真正的讨论，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